圣经该叫会香罢了，什么会香呢？然后就说你姐妹几个？会香说一共有四个。他说那你第几？排行第几？他排行第四。那明天就叫四儿好了，不要叫什么会香兰气的。他意思说没得去侮辱糟蹋了那些花草的。那宝玉很爱花啊，觉得花是很珍贵的东西，你干嘛都叫花？有没有发现他骂的不是这个会香，他骂的是袭人，因为袭人姓花啊，所以袭人在外面也都听到了。所以人的，你忽然想到《论语》里面讲说，所谓不迁怒，其实很难，非常非常难。我以前觉得，哎，这个人好奇怪，不迁怒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不迁怒真的很难，就是你那个心事的不爽，那个情绪就会带动到旁边的人。你完全不知道那一天你就是板着脸，然后对所有人都不开心的那个东西啊。他说什么会香兰气的，哪一个配比这些花？没得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好，这当然讲袭人啊，我们都知道袭人姓花，所以就讲给外面袭人听的。这样一面说一面就叫他说倒了茶来吃。那袭人跟麝月在外面听了就抿嘴而笑，当然也觉得小孩子了，就是讲话讲得这么直这样子。那自己闷闷的啊，宝玉就闷闷的，他不太跟这些姐妹丫头们厮闹，也不太出去了啊，就心情不好，就拿本书来解闷，或者写写字，弄弄笔墨，也不使唤众人，只叫四儿答应。好，我们看到这个四儿这个丫头非常聪明，因为她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有机会接近宝玉，可是偏偏好这是天赐良缘，就是给她一个机会，她可以帮宝玉倒茶。好，我们可以看到，简直像政治一样。就是你这个机会一刹那就没有了，你不把握你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所以这里面也在讲《红楼梦》里面这种家族阶级的严密，就是这种小丫头熬一辈子可能也碰不到宝玉的面，因为都有袭人啊这些人在旁边，麝月、晴雯哪里轮得到他？所以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他就把握住。所以他说谁知这个四儿是个聪明乖巧不过的丫头，宝玉用她，她变尽方法笼络宝玉啊，因为知道这是好机会，就是你可以从此麻雀变凤凰，可以改变身份的那样一个人。所以《红楼梦》里面很多小细节在讲人性，就是连这个四儿这么不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他都有，他当然应该有，就是卖到这样一个贾府里，你再永远见不到你的主人，就是一个底下使唤的丫头做粗活的。可是你今天如果能够改变身份，你为什么不去争取？好，所以他也点出了四儿他也有他自己存在的理由。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红楼梦》看多了以后，觉得每一个人存在的他的生存态度变成一个巨大的生态，而这个生态真的你很难说好坏的问题，你只是觉得对人有一种悲悯啊，有一种同情，因为每一个人在他自己不同的生态跟处境当中啊。那晚饭以后，宝玉因为吃了两杯酒，面颊耳热之际啊，就是脸红，然后就是喝了酒以后那个感觉。那如果他以前喝了酒就有袭人啊，大家嬉笑就很高兴，那今天冷冷清清的一个人对着灯，好没兴趣。那想要把他们找回来又怕他们得了意啊，就是你知道那个小孩子在斗气的时候就看谁持久，我不要给他打电话，我看他会不会给我打电话，可是一直在那边想，然后寂寞的要死，就是觉得哎，就在隔壁，我干脆放下脸去找他，可是又觉得太丢脸了。就是你所有童年那个记忆都会回来，就是两个在那边斗气的那个感觉。他说如果现在他先低下头赔不是，他们得了意以后越来劝了，所以要拿出做上的规矩来吓唬他们，他又觉得无情太甚啊。这个就是宝玉，就是宝玉其实有点提不起放不下的，就是他又不像一个主子，因为你是主子的话你打打骂骂丫头也就是丫头，可他又不觉得他们是丫头，他又把他们当自己真的亲姐姐亲母亲一样带啊，那很亲的感觉，可同时他又觉得很生气。所以这是宝玉在整个的人际身份上，他父亲恨他是因为你是一个贵族，你是一个公子，你就摆出一个公子的那个派式来，可他不是，他是人。宝玉的可爱是他觉得人大人所有定出来的那个职业性的规矩都是他不喜欢的，他觉得人对人应该有一个人对人的基本的东西，对丫头也好，对贾母也好，他对所有的人他有一个本性。那么我不晓得这个其实是《红楼梦》里面宝玉最不容易被读到的部分，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在长大的过程里慢慢被磨损了以后，我们常常在社会里面跟人交往其实都有功利性，我们都已经分清楚这是我的总经理，这是我的下属，我们的关系应该怎么维持，当然在管理学上它是绝对对的。可是宝玉一直觉得痛苦的是说，那里面会不会忘掉一个人对人最基本的东西， 他可以超越这些外在的限制，还有一个找回一个人对人的啊。所以我想宝玉是在这个部分里面让人家觉得他很多的犹豫跟彷徨啊，他觉得他今天骂一骂袭人跟麝月，又觉得无情太甚，说不得恒心，只当他们死了啊。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好算了，不要理他们了，就算他们死了一样，说平常对他们那么好，他们怎么这样子啊？说横竖自然也要过的，便全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好，只要有这样的心态去读庄子，就觉得庄子真是一本好书，因为庄子就告诉你，人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你干嘛这么计较啊？其实讲通了，讲白了，庄子也不过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庄子的文字极美，可是庄子基本上本性上是一个虚无，就是生命哪里有那么好计较？那我们看到庄子走过一个古代的战场，看到苦鲁头，然后就拿他去枕当枕头就睡了一觉，然后那个苦鲁头就跟他讲他当年是做什么做什么，然后现在就是一个苦鲁。他其实告诉你说，你最后就是个样子，你有什么好计较的？那么这是庄子啊，所以你有时候你读不进庄子，因为你在人世上还有很多野心企图的时候，你都读不进庄子。可是你在受伤的时候读庄子，一下就读进去了，因为他刚好就是讲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他就拿起庄子来看，就看到了去阙篇啊。去阙这两个字大家现在都不太容易懂啊，月肉旁的去，一个像夹子的夹这个字啊，去阙。去阙这一篇是在讲一个巧匠做了一种柜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点像乾隆玩的那种多宝格，就是柜子一个卡一个，一个卡一个，然后里面像我们现在的保险柜，就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里面很多机关的，然后你把东西藏在里面，别人就不太容易找到，不容易打开。可庄子的意思是说，人用这么多的心机去做这个东西，到最后你还是会失掉你的珍宝。就是你的珍宝怎么藏，怎么样子弯弯曲曲的去找一个地方去藏，最后其实是藏不住的。所以庄子讲的很有趣的一个典故是说，有一个人东西掉了就很难过，他说谁偷了你这个东西，他说我哥哥。他说那你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你的，是 你家里的，那你是你的或你哥哥不是一样吗？你就把它扩大一点，就是说你扩大一点说这是我家的东西，所以我哥哥拿去跟我不是一样。那后来这个人又哭了，他说东西掉了，他说谁偷了，他说邻居偷了，他说那你就把它再扩大一点，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们这个区的东西，这个社区的东西，你就不觉得遗憾。那后来这个人东西又掉，他说别国的人把我偷了，他说以天下为私，是以不失天下。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天下的，最后其实他在天下任何地方他都不会失去这个东西。以天下为私，是以不失天下。我觉得读庄子最好玩，就是你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在胡说，我怎么可能我的东西手表等一下是你的，然后又是别国的，可是一读到以天下为私，是以不失天下，你觉得美得不得了。就是庄子的那个语言是告诉你说，你有没有一个胸怀最后大到像天下那么大，以天下为私，就是你的私心是天下的界限，所以你觉得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天下的，那它在哪里，其实你就可以好一点。我说好一点不是说完全就好了。那么所以庄子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是在某一个部分是美学啊，就是大部分讲起来我后来读庄子都觉得它给我是一个意境的感觉，而不是你在现实里可以做到的状态。它只是让你觉得啊，你东西掉了，最后你以天下为私，是以不失天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豁然开朗的东西啊。所以我不觉得一般人认为说庄子一定是一个应用的哲学，因为你在现实里你不可能这样应用说，我把家里的东西给别人以天下为私，它不是应用，它是一个美学的心境。你有这个心境以后，你的胸怀会有一个开朗，会有一个开朗。